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啱啱过去嘅北京两会期间，外界通常睇到嘅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党内嗰种一言九鼎、定于一尊嘅地位，似乎出现咗啲微妙变化。部分观察人士感到诧异嘅就系呢一名大权在握、叱咤风云嘅中共最高领袖，旧年高呼嘅共同富裕口号，而家似乎被束之高阁或者降调处理。呢个背后原因究竟系乜嘢呢？咁对于中共二十大又代表住啲乜嘢呢？咁针对呢啲问题，美国之音采访咗部分评论人士，从多个角度去作出分析解读。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嘅报道话，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5号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嘅录音片段话，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思想，依靠共同奋斗，切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咁呢个录音当中提到咗共同富裕呢个口号。呢个系将近一个钟头嘅讲话当中唯一一次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推动，目的在于消除贫富不均嘅共同富裕目标。据独立研究公司龙舟经信喺香港同北京两地都设立咗办事机构。该公司嘅中国问题研究总监白安如发表咗一篇题目叫做《共同富裕咗啲乜嘢》嘅博文。呢篇英文博文就指出，李克强上述讲话在英文版当中被译成全体或者所有人富裕 prosperity for all， 而未采用共同富裕的通常译法就是 common prosperity。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2月25号在庆祝所谓的全国脱贫的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当中高调话，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同政府的重大责任。而在同年的8月17号，习近平在一次财经会议上重申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当日新华社的报道当中反复提到共同富裕这个口号，连同报道的标题总共出现了17次。从去年官方宣传的特别强调到今年两会的明显低调，共同富裕这个习近平亲自推动的政策口号在宣传力度上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引起在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注意。有分析认为，这种忽然抗调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习近平的一贯强势作风，但是迫于内部和外部大环境的形势，他被迫要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停止瞄准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或者被称作新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纽约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期刊的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江湖时代那些活跃的民营企业家到了习近平时代，特别是近两年，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他指出，当前严峻的中国经济形势之下，继续搞习近平发动的共同富裕运动，再不释放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后果当然会很严重，或者这种情况是使到习近平多少会作出这种的让步。在华盛顿近郊的经济学者时评人李恒清就说，李克强在两会闭幕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反复提到多重压力，尤其是就业压力的问题。李恒清也认为，中共开始突然间减少提及共同富裕这种口号，主要是迫于经济失速的压力太大、就业压力太大的叠加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中央高层已经被迫要降低强力监管、打压民企、扩大国企的力度。李恒清较早前曾经发出推文说，中国开两会，代表委员各个争先去讴歌两个确立，流苏拍马，歌功颂德，毫无廉耻，外交困境、经济下行、民生艰难、就业乏力等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装聋作哑仍然是两会的主旋律。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就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喊的共同富裕口号在今年两会上降调，并且压低音量，这个确实是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一个看点。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上越来越大，工薪阶层的日子是很艰难，中共在这个时候也不好意思再提出什么共同富裕了。他说，随着今年夏天大学毕业生上千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共的很多经济目标无办法实现。他分析说，中共上层的博弈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务实的人，可能觉得这个时候确实不是太适合提出这些问题。 他说今年剩低的这段时间，武汉瘟疫病毒的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问题，实际上中共面临的问题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能源价格上升，全球的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的经济形势肯定是非常暗淡。这个时候再提出共同呼吁，显然是非常荒诞无稽之谈。在美国的经济学者夏业良志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唱的共同呼吁今年提出少了而变得低调，各有各的道理。他对美国之音说，邓小平提出比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呼吁。习近平要超越邓小平，超越毛泽东，当时提共同呼吁实际上是有醉翁之意的。夏业良说，习近平之所以提出来并不是要追求一个目标，他其实有个人野心，所谓的抱负。习近平现在不提也有他的道理的，如果你经常强调共同富裕的话，而现实当中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财富严重不均，中国的500个家庭占据总财富的绝大多数比例，所以现在看上来情况不单止没有好转，反而是变本加厉。很多批评人士就说，中共去年积极推动的所谓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施压成功企业家，要他们拿钱出来回归社会，实际上就是逼捐，变相劫富济贫。胡平就表示，政府出面呼吁民营企业捐款搞共同富裕是令人担心，这个同市场经济原则是互相违背，而且和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和富豪自愿兴办慈善事业的大笔捐款是不可同日而语。马化腾创建的中国网络巨头腾讯公司，和近年经常被当局打压的马云创建的电商阿里巴巴公司等多间的民营企业和富豪企业家，相继捐赠上千亿人民币响应习近平发出的共同呼吁号召，几日之内捐款额总数多大上百亿元。有评论这类的捐赠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很大程度上是无奈之举，为了避祸才杀币保平安。观察人士就说，共同呼吁原本被认为将贯穿中共二十大的主题概念，但是习近平本人在今年两会的场合只在地方分组会议上提过一次，而其他官员和与会者在整个两会期间也很少提到。日经亚洲评论一名署名分析文章甚至注意到，进入任期最后阶段的总理李克强并未称为公众通常预期的那种跛脚鸭状态，而是被认为的权力近来是略有加强，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有习减理增这个趋向。而居住在华盛顿近郊的经济学者夏业良就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能够同意上述文章对李克强近期工作表现的评价。这名前北大经济学副教授说，北京大学科班毕业的李克强出身干部家庭，是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官僚，作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总理，在习近平手下非常郁闷地做了两届，他最后一次在人大会议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然令人感到失望。夏业良说，他以往在北京通过熟悉李克强的部分人士了解到，李克强为人处事一向四平八稳，所以他认为李克强缺少挑战习近平的勇气和魄力，亦不会在总理任内最后一年和习近平争锋。好多观察中国政局的人士注意到，即将69岁的习近平在执政连年失误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悔过自责之意，还肆意破坏中共党内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矩，谋求在古稀之年之后继续掌权，至今还未选定接班人，增大了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北京极权统治的忧虑。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学者谢田认为，随着中共二十大即将到来，中共内斗会更加激烈。谢田就说，尤其中共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对俄罗斯的支持受到世界各国谴责，这个一个会受到制裁的危险。他表示，中共实际上明里暗里帮助俄罗斯进行这场侵略战争，中共被制裁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现在俄罗斯又要求中国在武器军备上支持，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就不是简简单单暗地里支持，而是明火执掌参与俄罗斯的侵略战争。这样欧美的制裁不单止是经济制裁和科技制裁，还有外交制裁肯定会接踵而来，这个会为中国经济、外交和政治还有二十大连任的问题会增加非常多的变数。谢田说，现在我们看到这次李克强已经霍春风声， 话呢一届之后唔再担任总理，唔再同习近平共同进退。呢、这个肯定系佢哋内部斗争嘅一个结果，有可能系妥协同让步，好可能系李克强反而辞职唔做，或者李克强呢个表态会为习近平系施加更大压力，使到习近平连任所面临嘅压力同困难系非常之多。咁喺二十大之前，佢哋肯定会有一番较量。而另一方面，美国加图研究所嘅前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就话，佢对李克强或者团派、江派同政治老人嘅影响力，对习近平嘅制衡不抱任何脱离实际嘅期望。佢仲认为，习近平喺普京总统出兵侵略乌克兰之际，选择支持俄罗斯，愚蠢地犯下咗站错队嘅战略失误，使到推行习近平战狼外交路线嘅北京喺国际社会备受孤立处境系更加恶化。一名评论人士又指出，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未指名地主动提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并且对拐卖妇女犯罪活动是表示气愤，要求严惩，绝不姑息。而另一方面，夏业良亦注意到习近平同他的夫人彭丽媛在锁链女事件爆发之后，至今未有公开表态，悲天悯人的戏都不想做，错失了一次收买民心的良机。而英国著名的市场研究和数据分析公司 YouGov 在去年八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大国领袖当中，欧美国家受访民众最缺少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好感，甚至赶不如俄罗斯总统普京。这项民意调查结果是习近平被评为全球最不受欢迎的国际领袖。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